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赞美，更是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允许我们在你的同在里，我们被造的能够亲眼看见你，我们这边救赎的能够坦然的来到你的面前，你乐意向我们施恩，你乐意向我们施怜悯，你乐意对我们说话，你更是乐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不仅是今世的事，永恒的事你都乐意指教我们。哦主啊，当我们遇见这位永生神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永生。当我们能够听见这永生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人生的道路是什么。你不仅是指示我们的那一位，你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你是与我们同行，你是在我们一切的在这路上一切，你是我们的保护，你是我们的供应。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就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就渴慕的更多的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更多的说，主啊，你兴旺我们衰微，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只有这个安，只有在你安息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找着我们人生真正的目标，也才能够享受那人生真正的意义。哦，因为我们是被你所造的，因为我们是被你所呼召、被你所拯救的。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再看这世界，让我们不再看我们的环境。哦，主啊，让更是把这个人全然的放下，只说单单说，主啊，在我的里面多信，多更多的兴旺，因为我定义在我的里面，我这个人更多的衰微，再没有我的想法。再没有我自己的这个打算的，主啊，再没有我要所要的，主啊，如果今天还有一个要的话，主啊，我要你为我所预备的，我要你为我所要的，我就知道你为我所预备一定会超过所想所求，一定会超过所想所求。因此我说，主啊，你是我的满足，你是我的喜乐。哦，在天上还有谁呢？在地上我没有别人所爱慕的，得着你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哦，是一生最大最大的奖赏。谢谢你，谢谢你。哦，纵然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才就开始经历明白什么叫做永生，什么叫做永恒，没有别人，我们还是在这地上，还是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但只要有了你，这一切都改变了，有了你这就不同了，有了你这就特别的感觉到这是何等奇妙了。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的同在，再次说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今天我们会从这个第二十八节啊，对不起，第三十八节一直看到第四十三节。但是在看这两节经文前，我们上个礼拜啊看到摩西啊，这个摩西这个人，我们看到所以他是怎么被呼召出来的。但是三十六节跟三十七节简单说是对路加描写，或者在介绍这位摩西是怎么样一位人的一个结论。我们现在读一下这个三十六节跟三十七节，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这人
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的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两节的经文的重要，虽然前面讲了摩西是怎么被神带领、怎么被神呼召， 但是就很明显看到，起码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呼召摩西有两个事情要发生。第一个事情呢，就是他要把神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领出来，这是第一件事情。但另外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 subtle 的，是非常微妙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从某一角，就是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这个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从一个角度来讲，摩西就是先知。OK， 那另外一个呢？但是摩西不是唯一的先知，坦白说也不是最大的先知。摩西后面还有很多的先知，但是还有一位最大的先知，就是预言呢、啊，主耶稣基督。所以呢，这边讲到啊，你们要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就所以摩西有两个工，有两个任务在呼召的当中。第一个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出来，第二个就带出一个叫做先知的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职分。摩西是先知，后面还有很多的先知，但最大的先知就是预言主耶稣基督。那如果你要了解先知的话，你要回到这个生命记，刚刚那句话是从这个生命记的出来的，在十八章这个十五节，其实那段经文不止那节经文，十五节就刚讲的那段经文，你要看整段的经文。为什么要个先知？这是个非常非常矛盾的事情。坦白说，你不要说是消极甚负面，所以今天我们对先知很尊重，这应该的，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发现了先知怎么产生，你就发现整个的这个的原因是蛮消极的。因为当时的百姓在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山的上看那个地震啊、冒烟啊等等，哇，这个百姓吓死，所以他们就跟摩西说，求你告诉神，叫神不要亲自对我们说话，不要，因为我们受不了，因为我们怕这样站在面前会完了。他们不愿意亲自听神的话，因为他们在这个惧怕的当中，他们惧怕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免得我们丧命了。他们怕神说话的时候他们会丧命，所以说神就跟摩西说，你要不要请神找一个像你这样，他对你说话，你对我们说话就好了。这是人神的百姓一个极大极大的，如果说一个悲哀的话，居然孩子跟父亲说你不要跟我说话，孩子居然跟生他的父母、养育他的父母、带领他父母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话。这个给我的影响很大，是在这里。今天我们常说神都不对我说话，你真愿意神对你说话吗？你真渴慕神对你说话吗？等到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受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你我都没有预备好，因为你我都是用这边话。你看整个以色列，他们知道他们得罪神，但是祷告反而推这个责任，说是神不跟我说话，神要对你说话，神要对你说话，只是看你有没有预备好。预备好包括你的渴慕，包括你的虚心，坦白说包括你的顺服。如果你不渴慕、不虚心、不这个所谓的顺服，当神讲话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个很深的，早知道我就不要他对我说话，因为他说话跟我要的不一样，因为他说话要我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他说话那条路我不是要这样走，但他一定要我这样走。所以常这样说嘛，有人常说，牧师你怎么听见神声音？先不要说你听见，你有想过听到神声音的后果吗？我这样说嘛，一听到神声音第一个时候你会吓死， 跟你的人生的安排全然不一样。所以常呢，神的第一个事情就破碎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打算。我真是回想到这样，我一步步这样的走过来，其实每个人都这样走过来，只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要不要顺服，你要不要破碎，你一定要这样做吗？神啊，你一定要我这样做吗？纵然耶稣还最后还是问一个问题，从人的角度，若是可以，可不可以把这个杯挪开？一定要这样吗？一定要上十字架吗？然而，哇，那个对我来讲震撼太大了。他不是干什么，他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次 Dan Smith 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好多人跟我说，你讲的道的重点跟我很相近。他没有听过我讲道。每个人碰上说牧师他讲跟人讲什么破碎顺服啊投降啊，很多的我们讲，甚至我们的牧师做牧师，甚至我们讲代祷者，我们只讲什么叫屈劳的祷告，每个人都会讲，甚至我们会讲篇道，但是没有一个人看过什么叫做屈劳祷告。如果你看看 Dennis 牧师，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屈劳的祷告，好像一个妈妈生孩子喊了那个惨叫，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们的祷告说屈劳祷告，你有很清楚的或者很好的论述，有些人很喜欢讲要个论述，但是你要论述一个妈妈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屈劳，没有一个人可以论述，因为没有个人喜欢，一个没有人敢，因为那个屈劳的祷告弄得悲惨了、从某个角度那个痛苦。你看我们又进到宗教里面了，我们宗教规规矩矩啊，我们宗教要这个好看啊，我们宗教有面子啊，我这个做牧师需要有面子了、怎么可以这样没有面子，我们做个领袖需要有面子了，为什么可以放下？就一样破碎，就破碎，破碎到程度不是消极什么都没有，那是一种的修行，破碎到程度没有你这个人，我这个人倒是更多的有神，这是我们整个的信仰里面一直提醒。所以什么叫信心？信心不是信有没有，是不是你真要信靠，甚至是不是要顺服，就这样。所以摩西从某个角度成为先知，或者从另外角度成为一个先知，从某个角度是很消极的事情，原来我这样子说，虽然我们要尊重先知，是因为我们不要听神的话，所以才需要有先知。如果愿意听神讲话，你不需要先知，因为神乐意对你讲话。不仅神这样子兴起先知，甚至在产生另外一个东西，你们听先知的话吗？不一定。所以神说干脆你们要知道我的心意吗？哦，你说我们知道，但是不要对我讲，透过那个先知对我讲就好。神说 我做更多一点好了，我不要透过那个先知跟你讲，我就把我的律法写下来给你听看就好了。你找先知都不用找先知，有律法白纸黑字更清楚，你不用猜不用想。这就产生一个东西叫做律法来。律法是干什么？是让你明白神的心意。先知是干什么？让你明白神的心意。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神的心意，或许这个关系，这个的拦阻挪开，你常常的听见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你活在他心里面，你还需要先知吗？坦白说，你还需要律法吗？因为先知的功能已经达到，因为你听见神的声音，因为你走在神的心里，律法的功能也达到，因为你知道神的心意，你活在神。所以一个基督徒被神更新了以后，他不再是靠，不再是用借着先知甚至借着律法，倒过来我们很有把握的说，我们是成全了神的律法，我们成全了神的律法，我们不是废掉，不是来另外一套，先知做一样事情，律法做一样事，就是把神的心意向你向我带出来。所以用一个逻辑来看嘛，对不对？因为我不要听神声音，我怕， 因为我没有完全，因为我不想完全，因为我不想整个重生得救，我也不愿意我的改变。OK， 有位的神，我不要得罪他，他也不要欺负我啊！然后需要的时候喊喊他啊，如果他就帮助我，再不行我积点功德，他就非要帮助我，哎，这样关系就够了。我要就这些。当然，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先知。当然，这时候你需要所谓的知道什么叫律法，好叫你守律法，免得你得罪神，免得你走在神心当中，免得你失去了神的祝福，免得你被神来惩罚。但是这是儿女的心吗？这叫奴仆的心，忍就害怕。我们得着是儿女的心，所以再说将来有一天先知这样的说，神的律法不再刻在石板上，是刻在心板上。有一天我们不是因着只是为了好处，甚至怕不得着好处，甚至怕神把好处收回去，怕神不好处不给我们，我们就不能不所谓的守律法，这叫守律法。乃是我们自然而然活在神的信当中，因为我们跟神当中的墙已经拿开，我们自然而然愿意走在神的信里面，我们自然而然会活出神的信义来。我们今天带着不再是个奴仆的心忍就害怕，我们是带着个儿女的心，我们称我们的神叫做阿爸 Father 天父。这是很重要，这是很重要。主耶稣来，他不仅是先知，他要宣告神的律法。倒过来第二个很重要，他就是神的律法。第三个，借着他的救赎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律法里面。他说他来不是废掉律法，成全律法，叫我们也能够成全律法。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跟一个教徒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否则外面看来都很像，这是一个基督教徒跟一个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教徒一个教，为什么需要一个教？为什么需要一个 religion？ 因为我不知道神要什么，但是我也不要去找他，免得找麻烦。但是我知道我需要神，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自己弄不来，神要给我。但是我也不要跟他太亲近，免得我想做的，他不给我，不给我做，我要的他不给我，如果硬的要的话，会不会他又得罪他？找个人呐、啊，摩西，你去听听神要跟我们讲什么，你听完以后跟我们讲就好。等到摩西到山上的时候，神说 ：“No， 不仅是先知，他们要的话，我更准确一点，或者更直接一点，我就把律法给他好了。就是那些律法，他守得住吗？如果律法守不住，我天天跟他们讲话，就是他们愿意，他守得住吗？律法还不是。”而且律法很多，不仅是跟神圣洁过，而且律法还有很多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的，跟他们的卫生有关的，跟他们的饮食有关的，他们愿意放得下吗？我觉得昨天训政牧师讲一个很有意思，今天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叫禁食叫绝食。绝食就是神啊，我跟你再不给我就跟你绝食给你看，叫绝食抗议。禁食是甘心乐意，为了专心寻求神的心意。绝食是什么？绝食就抗议啊，神啊，我不满意，该我要的你都不给我，你叫我做的这个你太为难我。真的，他讲的我觉得很。今天我朋友跟我说他禁食，到底他是禁食还是绝食，我也搞不清楚。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就是人的困难。从这个角度你就看见后面很重要的，从摩西，因为摩西是带以色列人，是他们的所谓的 deliverer， 是这个拯救人，从埃及人，所以在他们的当中这个是很重要。大卫是得胜，从这个领袖来讲是得胜，这是很重要。 所以大卫也在他们整个历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人物，他得胜，他打仗得胜。但是回过头来还是回到战争，所以马上后面呢，从这个第三十八节一直到这个四十三节，讲到这一方面，讲到律法，然后再从四十三节或是四十节一直到末了，或是到了这个五十二节的时候，那边就讲到还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圣殿，叫神的同在。我大概提过这个，有三样事情是那时的当时犹太人呢、很看重的，一个就是割礼，因为只有他们有，他们也认为割礼是一个附带价，所以认为他们有了割礼以后，后面几样事情就自然而然要发生。虽然那几样事情也是神的应许，一个叫做律法，因为这个是别的民族没有的。那第三个就是圣殿，以前的会，这个会幕，这个叫圣殿，就神住的地方，或是代表了神的同在，三样事情：割礼、律法跟圣殿。当然他们最讲究的，在当时来讲，因为这是实际可以做的，就是进行割礼，特别难。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做一件神要我做的事情，所以后面律法也好，圣殿也好，神的同在，这是自然而然要发生。你读罗马书，罗马书的时候没有直接我讲那句话，特别你读加太书的时候也没有跟我讲这句话，不，基本上这是他们一个心态。行割礼很重要，你看我行了割礼，后面两个事情就自然发生，律法的带出来的咒诅要挪开，律法带出来的祝福要临到身上，神的同在，圣殿就要发生。但是主耶稣基督来把这几样都推翻了，不是说废掉，是说你只有外面没有里面，这些是不管用。你割礼有用吗？如果外面有割礼，里面你的心没有行割礼，这是没用的。所以一讲到割礼的时候，马上讲到什么，接着讲了就讲律法。如果只是外面行割礼，律法的果效，律法的应许不会发生的，只是外面。除非你外面的割礼加上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外面的割里面也行了割礼，所以律法的要求，律法祝福就临到身上。好像结婚行个婚礼，甚至戴个戒指，就代表这个婚姻是真实的吗？不一定，不一定。但是一个真实的婚姻，用一位老牧师说的，他有机会，他一定会走过一个婚礼，他不会躲躲藏藏。如果是有机会，但是他讲到他老人家了，讲到战争的时候，你行个婚礼是很难，那找个戒指也很难。他说行过婚礼，走过这个婚礼，戴个戒指，不代表说这个婚姻就是真实。啊，这个也讲的太多了，到说以前的就只是一个假的婚姻，为了好叫移民啊，我们在国外啊碰了蛮一些这样的例子，到最后呢，照法律规定大家相处多少时候就分开，戴个戒指就真的吗？也不一定。两个人已经分开，每个人还是记得戴戒指。但是岛外用他的话说，如果一个真实的婚姻，他有机会守一些的战争啊，一些的病痛啊，如果这些都不一个正常的环境，他一会行个婚礼，他一定会彼此交换，他要跟整个世界宣告我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题目，不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不仅跟世界宣告，也跟黑暗权势宣告。为什么敬礼这么重要？是不是你是在人面前做个见证，乃是跟黑暗的权势宣告，从今天开始我是属于主耶稣基督。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你看到割礼是一个最后一个顺服的一个的象征。 OK, we make a commitment, 这个 commitment 底下带出的律法的应许，也带出神同在的应许。不过倒过来，如果这个 commitment 这个只是一个仪式，只是一个外面的仪式，其实里面没有真正的尾声，那请问律法的应许会发生在你我身上吗？ 神同在的应许会发生在你我身上，我相信大家的答案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从后面呢、啊，刚刚是34到37，然后底下我们就从38节，我们就看到这个43节。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把这节经文读一下。啊，
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拜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这种经文呢，特别如果你对出埃及记啊有点熟，或者读过几次的话啊，你就发现这种经文只是把旷野这40年呢啊特别啊讲到他们所做的得罪神啊，把它写出来。有没有先知？有。甚至有没有神的律法？有。他们会来到神面前吗？不是神不对我们说话，是神对我们说话。不说，我们说神没有说话，神说话又怎么样呢？我们的心还是不服。OK， 神说先知对你们说话没有用，那我就律法给你们好了。有用吗？也没有用。当他们做个金牛犊的时候，最简单的，他们就神的律法有这么多了，包括律例典章啊，那就讲到这个10诫，最少他犯了2诫。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第二个，不可以做这个偶像啊，等等，拜偶像啊，等等。你看有律法什么用？这个对我们俩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有很多的所谓的知识，有很多的教条，有很多的崇拜或者聚会的方式，每个宗派强调他们那种方式才是比较重要的、正确的。这些都好，我们可以讨论，因为这没有叫错。但是最后还是一个要的问题是，这真的可以帮助你我亲近这位神吗？然后最后做这个金牛犊的时候，哇，这更糟糕。他们还是继续做献祭，还是做一些事情。不过神说，不，你不是拜我，本来你的心，我的心，我献这个牛的时候，这个献这个羊的时候，所谓的献给神，但是我的心却在偶像。所以他说，你不是献那个羊给我，你是献那个羊给你所拜的假神偶像。所以讲了一堆啊，这些东西那个出埃及记没有看得这么清楚。不过这边的时候描写的，你就发现从某个角度来讲，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单单以神为我们的神，单单的把心放他身上，基本上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为主来做见证，那个见证，如果从刚刚这个史蒂凡所说的，他甚至用了非常重的话，本来你做这个人为神，其实你做的是为假神，其实你献这个是为神，嘴巴是这样说，其实你所做是献给那个假神。所以口里口跟心啊，口外面表里一致，那是必须的。心口意志是必须的，在整个信仰里面，这就不是一个宗教了，就不是一些规条了，这是你的 relationship， 这是你跟他的关系。你可以写一个卡片给某个人，你是真心的呢，你还是所谓的，那只是一个所谓客气，甚至很可能是一个敷衍，可能到最后不能不写，你觉得好像欠他什么，因为他帮助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就 这一讲我们都能够分辨。所以回过头来，到底什么叫做这个所说的啊，这个跟神的关系。所以当丹斯牧师这几次讲来，我现在越懂，我想各位也越清，讲到越深越深 d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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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不是说更多的宗教，不是更多的这个行为，不是更多的圣经记事，他最后问到你，所以他很强调这一次你的 experience， 他用他的话来讲，你经历过什么？起码我不敢说多久以前，起码我认为借着主牧师，我一直谈这个事情，或者甚至那个以前我的信息中，你有遇见过这位神吗？没有的话是非常危险的，或者先这样说，没有的话是非常可惜，因为神不是叫你头脑去认识他，他要你经验他。当然如果你甚至没有经验他，其实你的信仰我的信仰是非常非常是很不稳定的，很容易被骗，因为每个是撒旦魔鬼攻击我们，攻击就我们的思想啊，他叫我们骗来骗去啊。人家讲一个道理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圣经的根基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个好奇怪，他真的是真的吗？甚至像亚当夏娃所谓的神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这样的带领他，他还是被引诱的，被试探的。所以他经验神是必须的，而且这个经验不是一时的经验，这个经验是更多的经验。那当时我们比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前他更差了，起码还没有犯罪前他是没罪的，所以已经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包袱已经挪开。我们今天是带着包袱的，带着个罪的包袱在我们的里面的。哦，我们另外一个情绪，我们另外一个感觉，如果有一个有读一篇东西，这个阅读啊，有时候你会困扰，到底亚当夏娃为什么犯罪？中间有一个神要用个理由说，因为他的好奇叫 curiosity， 真的我吃了那个就会死吗？他不是故意犯罪，他不是真正要抵抗神，不是故意背叛神，只是他的好奇。哇，读那天说读了我头昏脑胀，这样的话我不死定了吗？我好好奇，我得救再来。后来听他讲的时候，当然这个东西原来这是一个自由意志，哦，这样一讲我要讲到天亮，这个我不能够讲这个东西，就不是好奇而已，就你到底你的根基在哪里。原来发现还有一个东西，你的好奇又被好奇过头了，或者你好奇已经好奇过了神的给你的范围了。那个范围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这个所谓的教，这个先知的话了，或者旧约的这些所谓的教条了。没有错，你可以好奇，但你好奇不能够好奇到外头去。你可以跑，但是不能够跑出那个范围来。你可以走在开车在路上，但是你需要开在这个路上，否则的话你会出意外。我要说在这里，原来不仅需要有神的话，需要有神的心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你可以活出神的心意来吗？这又分成两个 part。 第一个，尤其今天我们讲的我们这些亚当犯罪以后的我们这些人，第一个，你渴慕你愿意顺服活出神的心意来吗？这是一个，这不停在这里，你还需要另外一个一方面的，你需要圣灵来帮助你。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从十四节开始一直讲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你渴慕，就是你愿意，还是做不来的。你立志行善还是做不来，已经不错了，已经不是只是好奇了，从好奇已经转成我定义我的结论，好奇完的结论是说我已经找着神，我愿意定义我走在神的信当中，我立志行神要我做的事情，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第七章的后面下半章在这啊，真是苦啊，所以叫我脱离这取舍真理，然后跳到第八章。第八章是一个完全不同生活的一章，是得胜的一章，任何试探赢不到，任何逼迫没有影响他，叫我能够跨胜，叫你得胜。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 这对我来讲，一个基督徒所谓信主以后，不然你是怎么从知识，从这个讨论啊，到最后有些神迹奇迹呢？你最后一个事情要发生，信主以后，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你需要受圣灵的洗。或许你本来我们就很多跟我说，我们在福音派研究，我信耶稣本来重生就圣灵的工作，对，没有错。但是圣灵的工作重生了你，是否你愿意被圣灵来掌管，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否你愿意 born again by the Holy Spirit or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这个观念很重要。这就是我们神，当然很多原因啊，我不说只是这个，不中间有一个，你看圣灵怎么叫玛利亚怀孕，一说是从没有变成有。圣灵在你里面重生着，在里面有一个新的欧永亮跑出来。所以你读加拉太书只有两个，一个旧约一个新约，所以欧永亮还是欧永亮，信主前欧永亮，信主又有一个欧永亮。不过问题是有两个欧永亮活在欧永亮里面，这里面常征战的、啊、这加拉太书说。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罗马书第七章那个后半部，但是里面那个老的欧永亮、哦、太凶悍，这个新的不行。好像那个讲到以撒跟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跟以撒常常弄在一起，而且以撒应该是被欺负的那个，是旧的那个长子，这个以实玛利常常会欺负以撒，所以感觉要分开。所以这也是加太书说的，有兴趣读看看。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我的老的欧永亮叫以实玛利，那种的欧永亮常常欺负那个新的欧永亮，信主要的那个叫做以撒的欧永亮，打来打去，最后谁帮助那个新的欧永亮叫新人活过来，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再说，我跟你很多灵恩的朋友不一样，是在这里我觉得圣灵对我最大的帮助，最重要的帮助，就让我能够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只是有没有恩膏做一些事情，第二点我更发现一件事，只要你走在神的心当中，就是那个的，我不是用批评论，不过事实是这样说，有一些的牧师，灵恩的牧师跌倒，很出名的牧师跌倒，原来跌倒以前他已经在弄的错误的当中已经有好多年了。所以很多人在问，这个人这么的糟糕，为什么神会用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恩膏？还是那个老仆人跟我说了，因为他讲神的话，神 honor 他的话，不是 honor 这个人，所以相同的，因为这个人在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他说他恩膏。最典型的例子是谁？参孙呢、啊？他有没有恩膏？有，但是他是不是神心中头痛的一个人？但最后他是悔改了。最后我能够做的就是一起跟着把敌人一起打，一起死，这很可惜。坦白说是蛮悲哀，一个这么的英雄，到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是很悲哀。所以相同也是在这里，原来神所，所以要紧的是什么？再回到前面来，因信而称义，约亚伯拉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他相信，所以带出后面很大的祝福。你看因信，所以神的祝福不仅他落在他的儿子，落在他的孙子，然后落在十二个支派。相对的，但是这十二个支派一代比一代更加的，或是说背叛神，到个程度在困难当中还不自觉，神派个摩西去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不愿意因信而能够得生。所以先知书不讲这句话，哈巴谷书一人必因信得生呢、啊。得生跟得救这两个字是可以混用，混在一起用。得救，所以保罗用在罗马书叫得因信而得生呢、啊。那边呢是得救，看你怎么 be safe， 这两个字可以混着用。不管怎么样，回过头来，但是他们又不信呢、啊。不信是什么？他们不，亚伯兰神说你要生了，虽然这么年纪大，因信就生，但是以身不信。神给他一个领袖叫摩西，不信。这个领袖做了就把神的信跟他们讲开，也不信，甚至说神啊，跟摩西，你跟神说以后，神啊，你不要直接跟我们讲话。你跟摩西讲就好，讲完他告诉我们就可以，我们就会听了。神说真的吗？你会听吗？ OK， 如果这样不够的话，确实证明不是嘛。 所以呢，神说摩西上来，我给他给你两个法版，然后我还带很多的启示啊，怎么做这个律例典章啊，怎么这个怎么献祭啊等等，还有包括怎么做会幕，讲得清清楚楚啊。是重生的角度，你们要亲近我吗？我讲清楚，做这些这样做，来的时候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在我们当中也要这样子。神真的需要我们献个牛羊吗？神就需要我们弄个会幕，这么斗大一个会幕，会幕很小的，好小一个，圣殿大多了，但是也不大。现在很多的大教堂不比它小，但我要说，神要这些东西吗？只是神通过不同的方法，从先知，从他的话，从他的启示 review 向你显明他是怎么一位神，以至于当你认识这位神，然后你改变预备好，你就能够来到这位神面前。所以先知功能，律法的功能，就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如果我们不愿意，这个第一个，如果我们还要活在自己的肉体里面，我们也不谦卑，也不去寻求，那就是你愿意，你发现里面还有很多肉体的天然的那个拦阻，你需要破碎，你就要放下，到最后连好的都要放下。所谓的人的热心，圣经旧约就讲说人的热心不能够成就了，放下一个程度，把你的整个的思想甚至感觉你的感情都放下到一个程度，神啊，你就彰显的旨意，那一首你就进到一个叫做神的同在。有人说主耶稣在十字架，父啊，就讲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从某角上这个最后有说解经，真的你要看，有时候看多你会头昏脑胀，不知道哪一个讲对，因为他真的无可奈何，有人这样说无可奈何，到最后你看没有事情发生了就死，那最后死还是完成旨意，就这样好。但是那句话有解经家另外一个解释，是一个最所谓的这个所谓最一个最用这个字最 confidence， 就他一生不是这样白白走过浪费。后面一句话是对父神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这句话十架七言呢，有机会花点功夫去思想思想。后面这几句话，但每句都很重要，不过后面几句话常常让我去思想，到底为主这样走这条路，最后不要说牺不牺牲，不要说受了多少的苦，或者是受了多少的这个所谓的摆上，最后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管你牺牲多少，管我摆上多少，管我被人家误会多少，侮辱多少等等，最后有果效吗？你总要问这句话。那第一句话说成了，有没有听过呢？一句话叫一说有果效，第二句话什么？那完以后这一生我已经做完了，死也死了，我还有什么吗？这句话主耶稣那话给我很大的安慰，父啊，这时候我把的灵魂交给你，这是你永远的居所，你永远的归宿，你的灵魂不在这黑暗的世界，不在这个扩大的宇宙飘来飘去，你的归宿在神的手中。我希望，所以我很谨慎，我要学习，我希望一生我该做的人要做我能够做到。第二个，我希望，我不应该说希望，我应该有把握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生的结局，我的灵魂是交在父的手里。你要得什么？名誉地位金钱发财，你要什么？我不说那个错，如果你这样听我讲多，你会误会我哦，牧师啊，你这个是故意的，还是你是圣人的，还是你这个比较怪癖一点？不过只是说，永恒跟现今是有很大分别，永恒的事跟将来事，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哎，这几次电影牧师还提到物质啊。所以有人说他讲的跟我讲的很像，就物质啊，我们看得见的。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感谢主，神兴起先知，感谢主，神给我们律法。我常常说，这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 但底下我们继续要问一个问题：我有活出神的心意来吗？我有活出神的心意来吗？不然的话，先知又怎么样？律法又怎么样？到最后，我们还是继续走那个宗教的规矩 routine。但是从史提凡角度讲得更严重是什么？原来基本上你在说拜真神，因为照样用那种规矩嘛。但史提凡说 No， 你在拜假神，你在拜黑暗的权势，你拜在那个日月星辰的众的神。特别是史蒂凡第一个拿出来的，讲到什么有先知，让他来做金牛犊。然后后面呢，有律例典章，他们继续还是拜偶像，还是拜外邦人这个所拜的神。这求主恩待我们呢，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小神的话好像水和道来洁净我们。你可以翻成道就神的话水，你可以翻成应用上可以讲是圣灵，让你能够成为预备好一个幸福迎接主的再来。感谢赞美主。整本圣经如果你要说基督徒怎么活，基督徒的追求是什么，他人生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正是这样的说，如果你有心寻求的话，神会告诉你，当神告诉就成为你的理念，成为你的心智。没有人强迫我出来做传道人，没有人强迫，就以前的教会每一个没有人要我离开。不过今天走到这里，我相信你愿意，神就一步步带领你。先不要说神啊，我希望将来怎么样，神啊，我向你祷告，我愿意为你来活，等到我有些东西我更加能够见证你。我不走这条路，我试过走这条路，我认为那是很血气很肉体的路，坦白说，因为我知道我有多软弱，可能别人比我强，可能比我圣洁啊等等，但我里面的那个嫉妒贪心啊等等，那个自我是很强，即使我一放松，就会把好神的好东西弄在我这个坏的东西，纵然它的99%是好，我有一点点叫做我的这个动机是1%是不好，就像圣经说一个的那个教是教啊，就丢到那里面，全班都坏掉。所以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对主要 deeper deeper deeper， 对你自己的人呢、也要 deeper deeper deeper， 把里面所有不好的东西都拿出来，让神来对付，我们才有条路可以走。我们起来祷告。就我们再次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他真是把律法给了我们，借着先知把律法，更要紧他把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他不仅是先知，他就律法，他不仅是告诉我们律法，他就律法的本身，而且他来帮助我们不仅知道明白，而且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成全律法。为这个当然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依靠他，说一说神让我更多的委身给你，我愿意更多的放下，好叫我能够更多的能够走在你心的当中，能够荣耀你的名。再说神的同在，走在神的心当中有神的同在，以至于神的所谓的应许那个约割礼的那个约就发生在不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是因为我们心中真的信一个割礼，我们求主来带我们，为这样的神的应许不仅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也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主成就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我，帮助我，让我这年走过来，整个越走越靠近你的心意，越走越活在你的当中。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知道我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你就带领我向前，带我带进新的当中。主，我正在仰望你，等候你的带领，带领我向前。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今天我们感谢我们的赞美你，谢谢主常用的话语来指引我们走该走的路。就我们不仅要明白你的话，我们要走在你的话语当中。就我们越说，我们把你的话刺在我们的里面。好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好像我们的话语 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不仅成为我们的准则，也成为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的那个的力量。主啊，带领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